学的研究把我们的兴趣点完全引导到了压抑这个概念上。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自我这个词，现在也知道了，在真正意义上它可以是无意识的。迄今为止，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获得的唯一指引，即是有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区分界限，而最终，我们发现这区分界限是如此的模糊不清。我们当前所有的知识总是和意识绑定在一起的，甚至连无意识这种概念都要使之有意识化才能研究。这怎么可能呢？当我们说使某某有意识化，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可能发生吗？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在这个关系中的出发点。我们曾说过，意识其实是大脑器官的表象，这就是说我们把它归结为一套系统啊之中的一个功能，并且作为第一个与外部世界的空间上我所接触的系统。所谓在空间上不仅仅指感官功能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也指解剖结构的意义。我们的调研也必须以这个表层的感知来作为突破口，所有通过和不通过感官接受的知觉最初都是意识，而那些我们可以粗略的以思维进程的名义归纳起来的内心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它们产生了脑能量的载体物，而且在心理能量向行为传递的过程中，对器官内部的某些地方产生了影响。他们是否推进到了表层，使之意识由此产生了呢？亦或是意识反作用了他们？当某一个人认真的在头脑中产生空间上或者与其地形位置相关的想法的时候，很明显，一个难题出现了。这两种可能性同样不可想象，因此一定要有第三种选择。我已经在其他章节提出过，无意识和潜意识观念之间真正的不同是，前者运行于某种尚未知的物质，而后者与此表象有关。这是对于阴虚两套系统潜意识与无意识阴线标记的初次尝试。这些语言表达是记忆的残留，它们曾经一度是知觉，像所有的记忆力残留一样，它们可以再次变成意识，在我们通过它们的规律更深的关注其本质之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发现：只有当一个物体曾经是意识知觉的时候，这个物体才能够转变为有意识的。 任何由感觉而产生的事物，若试图变为意识，则必须努力把它自己改变成外部知觉，而这些改变很可能经由记忆痕迹来实现。我们把记忆残留中包含那些毗邻于条件知觉自己的系统中。因此，所有那些残留的聚集能够轻易地扩展到后者系统的元素中。说到这里，我们立刻想到了幻觉，事实上最为真实的记忆。说到这里，我们立刻想到了幻觉，事实上最为真切的记忆，既可以在幻觉中，也可以在外部知觉中明显的被辨别出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一段记忆苏醒，关注力仍然在记忆系统中。然而，一段感知并无明显差异的幻觉过程中，关注力没有通过记忆痕迹传递，而是直接跨越到了感知元素上。语言残留最主要是由听觉感知派产生出来的，这个条件刺激知觉系统拥有的一个。很特殊的传染源，刺激表达中，视觉部分作用相比之下稍弱。通过阅读获得后，似乎眼睛离开一会儿就没有印象了。因此，可能除去聋哑人之外，表达语言的动态影像只作为辅助的提示，故而从本质上讲，脑海里存留下来的一个词，必须是一个被听到过的词。再回到我们的争论上来，如果是这样，某些东西从无意识状态转变为潜意识，那么我们如何把被压抑的东西变成潜意识的问题，应该做如下回答：是由于分析工作中提供了潜意识中间环节，意识仍留在它原来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无意识不可能升为意识。